弟兄姐妹来到，
没有给我们所献的这一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想基督徒的妈妈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是跟其他的妈妈一样，都会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还会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还没有讲到之前，特别谢谢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来啊对于我的祷告，那么呢让这一趟的短宣啊都能够非常的顺利，也感谢神所做的工作都蒙神的带领，也都有很好的一个结果，将来有机会那么再跟弟兄姐妹啊能够多做一点的报告。现在呢我要请大家一起打开到士师记第四章。今天是母亲节，那我特别选了一段的经文，那么来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思想。因为经文比较长，我想我不会全部都念，那我就挑几节让大家来读一读。士师记第四章，我们的经文是从第四节到二十四节，但是我想我们就少读一点点，先从第四节念到第十节，第四到第十节啊。士师记第四章第四节，请。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召聚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和他同去。我们再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到十六节，请。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最后念第二十二节，请。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瘸子还在他病中。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要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除非你圣灵的引导，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求主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调教你的话能够向我们启示，也叫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奥秘，叫我们都能够顺服在你的话语之中。谢谢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士师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它是讲到在约书亚那一代的人，特别是那些长老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渐渐的离开耶和华，那么他们以后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至于神就把他们交在一些外邦人的手中，特别是迦南的王的手中。 如果我们去读以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句话是最能够代表那一个时代，那就是在四世纪最后一章21章的25节，那里所说的，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是这个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的时代，但是神还是仍然非常怜悯以色列人，每一次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怜恤他们，就为他们兴起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手。这些士师们可以说是在那个乱世的时局里边得蒙神的拣选，作为以色列人中的政治领袖，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纠纷的仲裁者。严格上来讲，其实四世纪当中的士师不能够指着这里面所读到的这些士师们，因为在四世纪里面，凡是出现来形容这些人物用到士师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是用名词的，全都使用的是动词。唯独的一次，那是在第11章27节里面提到士师是用名词，而这个士师指的是神自己。什么叫做士师？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审判者或者审判官的意思。换句话说，其实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但是当这些神所拣选的领袖在那里执政，在那里帮助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用士师的动词呢？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神的代表，来代替神执行审判裁决这样的一个任务。他们负责用神的话语来判定在以色列当中所发生的种种的胜利啊，种种的事件。那么我只是在这个当中里面要简单的做这样一个背景上的说明。今天早上我们所读到的四世纪第四章，这个是在以色列四世时代里面，大概有九，我所查到的大概是9位到10位的士师当中里面唯一的一位女性，唯一的一位女性。第四章第五章基本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第四章是用叙述文的方式写成的，第五章则是用诗歌的方式，但是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我今天之所以选用这一第四章的经文，用底波拉的事迹来作为我讲到的题材，基本上是有下面几个原因和我的思路。第一，因为她是神所拣选出来唯一女性的士师；第二，她的领导的方式跟其他的这个几位士师，她有她独特的风格；第三，他的领导的风格对于今天的女性在与男性共治的社会里面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启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选用这一个，而且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乱世英雌底波拉。首先我要很简单的来介绍他，他是神在乱世中拣选的先知。底波拉是9位士师当中唯一的女性，而且被用先知来形容的就只有她一个人。她是四世纪当中里面第4位的士师，前面提到有厄陀内、以户还有加山。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户死了之后，那么呢，这一个以色列人又犯了敬拜偶像还有其他道德上的罪行，偏离了神的律法，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一个叫做夏所王这个是一个迦南王其中的一位让夏所王来治理他们。在这个夏所王的手下， 有一位将军，他名字叫西西拉，是一位非常骁勇善战的将军，在那一个铁器时代才刚刚开始的年代里面，他已经有铁车900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他拥有当时候最新的武器，他拥有最新的武器。以色列人在夏所王和西西拉将军的统治之下吃尽了苦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被苦待的长达有20年之久。在这样一个对神不忠、道德低落又有大军压阵的年代里面，以色列的生活可以说是苦不甘言。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学会了，就又开始呼求耶和华。但是神这个时候给他们预备的不是那一个被称为叫做拯救者的叶陀罗啊，不，对不起，这个啊叶陀内，也不是像以户那样足智多谋的将才，而是选用了一位妇女先知底波拉。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四世纪是这样的记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底波拉之前还有另外一位士师，不大有名，圣经只有短短的提到他，这个人叫做三家。三家这个不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所以有解经家认为这个人三家很可能就是一个外邦人。果真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四世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那个乱世的年代里面，神不但可以拣选犹太人，甚至他可以拣选这个外邦人来成为拯救以色列人民族的器皿。而今天的底波拉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告诉我们说，神在一个乱世的年代里面，他不但可以使用男性，他也可以使用女性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底波拉不是在做了士师以后才被称为先知的，而是在成为士师之前，他已经有神所赐予他的这个做先知的恩赐和职分。什么是先知？也就是神的代言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今天的教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那种先知职分功能还不是很明显的世代里面，神就已经有赐给一些人有先知的职能，而其中有一位就是女性，叫做底波拉。今天的教会也应当去思考，究竟妇女可不可以按照她的恩赐来服侍她的教会、她的时代？我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或男或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应当要去思想男和女怎么样能够彼此的配搭，互相的扶持，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相信今天的时代更是如此，神可以使用教会的弟兄，神也可以使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些姐妹的肢体。其次我要讲到底波拉，她是什么呢？她是一个人人所尊敬的妻母。底波拉虽然为先知，但就人来说，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妻子。圣经特别说她是拉比多的妻，究竟这个拉比多是谁，圣经没有说明。 但是特别提到是拉比多的妻，这个是在那一个以男性社会当中女人角色被限制，所以常常是用这个方式来称呼一个人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或者是叫做亚比多的妻子。以当时的社会来说，不管女人的能力有多强，都仍然要靠丈夫的名而让人认识。但是圣经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这并不影响底波拉在以色列当中心目中的地位。由于她的英明的领导，带领以色列人恢复信心，以色列人当时候甚至连街道都不敢出来走动。但是在底波拉的统治之下呢，以色列人开始恢复信心，之后他被人家称为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以色列人之母，以色列人之母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称之为国之父，那他被称为国之母，那可见他是相当受到以色列人当中的器重，可见底波拉的贡献绝对不会亚于一个男人的领袖。甚至有人讲到这个拉比多这个名字究竟是一个人名还是一个形容词，或甚至是一个地名，因为拉比多这个字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的意思是火炬的意思，是火炬的意思。如这样的解释，如果有这个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底波拉他的为人，他的治理，他的领导，在那个乱世当中里面就如同是一把炙热的这个火把一样，把那个世代照得透明。所以底波拉会被放在圣经里面，在众士师里面，我想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它的价值，有它的地位。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提到底波拉的，他是按着神的准则来判定是非的。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五节，这里面有一句话，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会十分的去注意到，但是今天早晨我要提醒你的注意的。第四章第五节讲到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属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讲到有一棵松这个棕树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松，什么什么的棕树啊，叫做底波拉的棕树。为什么会这样子来称呼他呢？什么意思叫做底波拉的棕树呢？我们知道士师专门是负责审理的，你看这个上下文也告诉你，他说他在这一个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换句话说，底波拉常常在这一棵棕树的这个树荫的荫庇下，在这个地方成为他听讼的地方，作为他审理案件的所在，作为他判决的地方。为什么会称为叫做底波拉的棕树下呢？就表明了他的判断是让人佩服的，他的审理是让以色列人赞赏的，以至于人家一看到那棵树就想到底波拉在这棵松树下那替我们所做的审理。换句话说，在以色列的心目当中里面，底波拉是什么？底波拉是按着神的是非来判断事理的，他是神真理的彰显，他是神正义的化身。所以一个姐妹怎么能够让人能够信服她呢？不是光是看着外表的，而是因为她里面有上帝的真理，她所讲的话，她所引用的是神的话。就让我想到箴言里面讲到那个才德的妇女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什么是才德的妇人呢？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个智慧法则从哪里来的？因为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姐妹们，你想要成为一个这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吗？ 那么呢，我们要靠的是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底波拉，因为他做的是先知的职分，他要常常去留意神要对他所说的话语。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的神把他的话已经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可以效法底波拉，常常去留意神的话。下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底波拉是懂得运用女性特长来治理的一位士师，懂得运用女性的特长。刚才已经听各位提过了，这是一个以男性主导的社会，一个女人可以领导男人吗？的确很难，的确是很困难。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底波拉他做到。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男性士师们，都是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仇敌、征服那个仇敌的英雄。他们甚至用以色列的拯救者来形容他们。但是我们看见士师底波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过他亲自率领军队出征的记录，我们也没有看到士师记里面写到他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这一种丰功伟绩。更可能的事实是，因为她是女性，她从来就没有受过任何一天的军事训练，更别说她要能够这个带兵上阵这样的事情。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些男性的战士居然愿意听他的指示，愿意为他效劳，愿意服从他的命令。究竟底波拉有什么样的本事，他有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男人愿意为他而战？是因为他有美色吗？圣经没有提到，我不知道。还是因为他有一些让人折服的这种特质呢？我就要请你们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从第六节以后，这一个讲到底波拉跟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有一段的对话。这段对话让我看到底波拉运用他女人的特长跟优点来强化巴拉的信心。这一段话再读一遍的话是这样说的，他打发人从拿伯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伯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比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底波拉跟巴拉所讲的话，这是他从上帝那里所得知的谕令，是神的旨意。他对以色列的这个军长领袖巴拉说了这么一段的话，要巴拉带领一万个人上塔伯山，跟耶兵将军，耶兵这个的他手他的将军西西拉来对阵。面对这一个拥有最新武器900辆铁车的西西拉的军队，巴拉居然在女流之辈面前面有难色。他要求什么？底波拉，你可不可以跟我去？哎，各位男士们，各位女士们，有这样的将军还算是将军吗？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是底波拉，你遇到像巴拉这样的一个男人，你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他很无能？还是你也会答应他的所求，跟他同去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底波拉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去。底波拉没有亲自率军，但是他却给了巴拉很大的信心。 他没有走在巴拉的前面，但他说我愿意随行在侧，我愿意与你同行，我愿意成为你最好的精神的支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是一个女性在社会地位很不明显的这个群体里面。底波拉让我们看见他没有超越当时代所能够给他的分寸，但是他却能够使用得当，然后去帮助在他身边的男人有站起来的勇气，并且有得胜的机会。我觉得这是神给这个男人跟女人呢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的男人，其实是很软弱的，其实是很胆怯的。不知道姐妹们，你旁边的男人你同意吗？当然了，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啊，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大部分的男人并不如想象当中的坚强。男人怕什么？可能你不是，但我是。男人很怕失败，很怕输啊，我们很怕输。如果我们看不到赢面，我们是不会战斗下去的，除非是胜利在望，我们不会继续奋斗。比方说现在 NBA 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季后赛 playoff， 今天下午就有去年得冠军的 Lakers 要比赛了。我请问你，今天下午就是几点呢？12:30就要开始了，你会不会说礼拜就赶回去看那个比赛呢？我跟你讲，我也不想看的，因为他已经连输3场了，没有希望了嘛，那怎么可能赢呢？算了，别看了嘛。这就是男人的心。男人呢，只要还看到有赢面，就算是这个什么，我们看一次、两次、三次，看到半夜，我们也继续看下去。但是已经输了这么多了，还要看下去吗？算了，不用。这就是男人。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的男人也是这样的，你怎么样看待他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学底波拉，你可以运用你女性本能，上帝给你的特别的精心设计，因为大部分的女人都比较有耐心，比较细心，你可以随伴在你身边的男人旁边，他可能是你的丈夫，也可能是你的主管，也有可能是跟你一起服侍的弟兄。因着你愿意相随同行，很可能使那个男人就愿意坚持下去。1986年，那是我进入教牧博士班学习的第一年。原来大概需要4年，我就可以完成全部的课程和论文的。但是因为神在这个时候把我转换一个侍奉工厂，把我从台湾就转到北美来了。但因为对北美的教会不熟悉，我工作变成非常非常的忙碌。花了差不多8年的时间，我只把课程修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找资料，没有办法动手写论文。1994年，也就是8年之后，学校给了我一封信。这一封信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够再延长一次。那如果在两年内你不能完成你的论文，那么你就不能够从博士班毕业。我接到这个信以后，我的反应是什么？第一，我真的很忙，没有时间；第二，有没有这个博士的头衔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反正我是一个牧会的牧师，有没有博士没关系。第三，过去8年都完成不了，只剩下2年，又怎么能够做得到？我也不可能把教会的工作辞掉， 去专心写论文，所以我给我自己的结论是什么？放弃。我给我自己的结论就是放弃啊，就是放弃。但是在我跟师母商量之后呢，他的看法跟我啊完全不一样。第一，这是我过去多年的努力，我已经修完了全部课程，不去完成会很可惜。第二，如果博士论文的写作是跟教会事工有关的，这也是服侍神啊，这也是服侍教会的一项事工啊。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他说不管多辛苦，他愿意陪我走过，为我祷告。那就是因为他的鼓励，我就把他给坚持下去了，结果我也完成了，也毕业。那今天神不但让我这个用透过我这样的学习呢，来帮助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我也在一些神学院里面用我过去所学的帮助许多正在学习的传道人。难怪有人会这样讲啊，当你的先生拿到 PhD 的时候呢，你的太太就是 PhD push husband through 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神常常透过我们身边的女人给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终身应该珍惜的，是我们应该宝贝的伴侣。大家对这个底波拉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没有你跟我同去，我是办不了这档事儿。而底波拉所给巴拉的，就是让巴拉觉得神会让你打赢这场胜仗。所以姐妹们，不要小看你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还有你的重要性。不管是在教会的侍奉，或者是你在家中的影响力，要远超过你自己能够想象的。也许今天的社会已经开放了，男女的角色跟地位已经不是那么样的悬殊，但是女人跟男人在一起的侍奉，或者是妻子跟丈夫在一起建立家庭的时候，我相信妇女们给男人的支持和鼓励都是非常必要的。当我在一边讲到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想到一幅图画，这一幅画是什么呢？也就是我在星期五晚上，我在这一个带领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思想到的。但是呢，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先想到的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几乎是所有曾经跟随过他的所有的男人，包括最跟他最亲近的十二位使徒，全都男的，跑的一个也不剩。但是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妇女呢，一直留在耶稣被钉的那个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下守着耶稣，包括他的母亲呢，玛利亚在内。所以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有他母亲的姐妹，并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全一大堆，全都是女人的名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究竟那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我用我的想象力，我想到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他生命当中里面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因着这些妇女陪伴在他的旁边，他愿意在上面对神说，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父神你的手里。我在想，会不会因为这些妇女在旁帮助的耶稣什么，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给我一个很美很美的图画。原来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不是被钉的时候，也一样的有妇女陪伴在他的旁边，完成了这一个神的儿子替人类舍命赎罪的这样一个救赎大功。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教会当你看到你的丈夫、你教会的弟兄失望灰心的时候， 或者是他灵性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来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为他做什么？你能不能用你温柔的声音来问他需要不需要你什么样的帮助？让我告诉你，只要你身旁的男人是智商够高的男人，是不会拒绝你的帮助的。再听清楚，男人啊，智商够高的男人啊，一定会听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让我又想到了箴言书第三十一章里面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他说什么呢？他的丈夫心里依靠他，因为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我要跟我在座所有，我对我自己说，我们做男人如果不听太太的话啊，我们一定会大大的减少利益。我是要弟兄回答，不要前面来讲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属灵的秘诀，我们要好好的听神安排在我们身旁，神给我们的姐妹，给我们的女人，她对我们是何等的重大。再来我讲一点，这一个底波拉呢，使他身边的男人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当底波拉把这个神要他带领，要把他带领一万个人去塔伯山跟这个西西拉对阵的时候，西西拉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那个这个巴拉看到的就是西西拉，他拥有900辆的这个铁车，拥有最新的武器。这个我怎么打得下来？我怎么可能拿得下来？他看到的是困难，他看到的是不可能。但是这一个底波拉提醒他什么？底波拉提醒他，这个是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去的。这里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神的计划，你要与神同行。然后他再到了后边，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他怕这一个巴拉呢又不敢去，他特别加上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会在你前头行，耶和华会在你前面行。底波拉没有说你怕我带你去，我知道走到你前面，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告诉他什么？他跟他说，请你转眼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姐妹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的家庭姐妹们的灵命都比弟兄要好一些。我相信神也有神的目的，当你的弟兄在侍奉上灰心冷淡，在事业上提不起劲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你在旁边对他说，让我们再一次的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也许你都听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吗？姐妹们接受吗？啊，你说那是以前的世代的事情，现在不是，那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话，除非你想改变。不过当我有的人呢，是圣经没讲，但有人加上一句，那男人是女人头，那女人是男人什么？哎，脖子，对了，你讲对了，颈项啊。那也女人也许不是头，但是你可以成为带动头转向的那一个脖子。你能够把那一个人的眼光呢，把他引到神的面前。神给你有温柔，给你有那种非常温柔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改变你身边的男人。当然了，女人的温柔的声音也会有负面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种女人的声音不可以听的，虽然也很温柔，但是会把你引到哪里去啊？会引到那个阴间的路啊，那一种女人的声音是不可以听的。可是呢，这一个神给你的配偶，他把你放在你的旁边，当你的姊妹提醒你 在你的灵命上有缺口，你的灵性上需要在哪个地方需要更多的来注目到耶和华的身上的时候，请你不要忽略到这样的声音。这又让我想到什么？主耶稣去参加那个迦拿的婚，这个婚宴的时候，管宴席的也知道没有酒了，怎么办呢？耶稣的母亲当然也看见了，但耶稣的母亲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他告诉那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就是你，玛利亚告诉那些男人的仆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因为那些男人们把眼光重新注目到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不但解决了，而他们就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姐妹们，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角色、你的职分有多么重要吗？最后，我简单的讲，底波拉维护他的男人的或者他身边的男人的尊严。刚才你读了这个四世纪里面，你会觉得这个巴拉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软弱。但是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他真的软弱。底波拉是先知，他甚至从神那里已经知道，他这一场的战争打下来呢，不会完完全全的成功，至少那个王西西拉不会死在他手下，而且呢，讲明了会死在一个妇女的手下，会死在一个妇女的手下。所以这个底波拉早就知道他这个身边的这个男人呢一点都不完全，但是他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什么呢？他说你一起来，这个什么呢？神一定会把这个整个的军队都交在你手里，交在你的手里。你看四世纪是怎么样记录这件事情的？刚才你有读到对不对？第四章十六节说，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那个夏罗瑟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我再跟你讲啊，你再去读第五章，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我请你去读第五章。第五章说是说底波拉和巴拉共同写的诗歌，但你仔细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这首歌是底波拉写的，但是底波拉呢把巴拉把他跟他放在一起，讲到这场战争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成果。不但是如此，在这首歌里面，他怎么形容他呢？我就请你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好。他说什么呢？那是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什么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五章第九节，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这里讲到什么？他把巴拉形容什么呢？他是以色列人的首领。然后说什么呢？我是百姓当中的一个，我看他也是甘心的牺牲自己。你看呢？他没有说巴拉是不配跟随的人。在第十二节说什么？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边，心中定大志的。他把巴拉形容什么？勇冠三军，是众人喜欢跟随的领袖。他是什么？他是定大志。哎呀，这个是底波拉，真是佩服佩服。我更可以告诉你，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提到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我问你，像巴拉这块料子能放在信心灵恩堂里面吗？不能。但是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巴拉的名字在里面，而反而没有底波拉。但是你我今天读经文都知道，要是没有底波拉，巴拉根本都不成才不成器。 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亲爱的姐妹们，愿今天神的话帮助你。就好像这个箴言三十一章形容过台的妇人说什么呢？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个女人能够把她的丈夫尊重她，给她当有的尊严，让她可以跟当地的长老平起平坐。亲爱的姐妹们，你是这样子的来对待你的丈夫另一半，还是他做一点失败的你就瞧他不起？像你这种男人呢，不要也罢，还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底波拉给我们有相当可以借啊，可以学习的地方。我想我讲的姐妹够多了，让我再讲几句对弟兄们说的话吧。弟兄们，你怎么看待一个愿意常常给你鼓励的伴侣呢？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唠叨？觉得他有太多意见了？我盼望透过今天的圣经的学习，让我们弟兄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就承认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我们不容易面对失败的。如果不是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女人，我们可能早就已经自哀自怜自暴自弃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姊妹常用神的话提醒我们。愿神帮助我们，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如果没有做过，我建议你把你心里面真正对你的另一半，神安排在你身边的女人，好好对她说几句感谢的话。不要只带她去吃顿饭，好好去买一张你觉得还像样的卡片，写上几句从你心里面肺腑的话。比如说啊，这个供你提供你参考。谢谢你为我为这个家所有一切的付出，我要对你说一句真心的话，我爱你。当然，容许我最后说一句话，也不要只对你的妻子说，也要对生你、育你、养你、教你的母亲，也要说几句感谢的话。因为你的母亲也是神安排在你身边帮助你的一个重要的女人。愿弟兄姐妹今天都能够有一个很温馨的母亲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作为男人的软弱，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预备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无能，而是因为他是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神，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主啊，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的配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完美的组合，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不完美。感谢神，愿主你祝福每一个所有在男人身边的女人，只要靠得住你的智慧、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来对待他的男人，神啊，求主你真的是报答他们所付出的，也实在是帮助透过他们的手来帮助那些男人可以被建立起来，能够在所行的事上能够更多的来荣耀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